你把这个因约拿单的缘故把它画起来，然后 也把那个以恩慈待他画起来。好，然后呢，这个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叫做洗巴，然后呢，他就来见大卫王，就问他扫罗家还有人没有？好，九章三节，我要以神的恩慈待他，你把它画起来。所以在九章的一节是说到我要以恩慈待他，这里的恩慈是谁的恩慈呢？大卫的恩慈。然后呢，到了九章三节就变成神的恩慈。好，所以大卫的恩慈就是神的恩慈，他是在神的恩慈中来恩待这个扫罗家的后代。然后呢，三节后半，洗巴就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两腿残废的。好，你把两腿残废也画起来。好，然后呢，九章四节，请姊妹们宣读。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儿子马吉家里。好，这个九章四节啊，这句话非常重要。王说什么呢？他在哪里？好，这个呢，弟兄在信息中就说到啊，就跟在创世纪三章九节，当人堕落之后，神来寻找人所说的话是一模一样的。那里呢，神就对那神就说啊，人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这就是神心头的渴望啊。当人犯罪之后，人的感觉就是我要被审判了。所以他躲避神，但是呢，他们不知道神心头的这个意愿啊，不是要审判人，而是要来寻找人。哦，所以呢，这个同样的，当这个扫罗家的后代就是米非波设，他的爷爷是谁呢？扫罗是，对，扫罗，扫罗是大卫的仇敌，因为扫罗几乎一直在追杀大卫啊。虽然大卫没有这个杀扫罗，但是呢，扫罗确实是大卫的一个仇敌，所以呢，米非波设他就觉得我的爷爷是大卫的仇敌。那这个大卫已经这个得国了，建立这个国了，所以他就害怕躲起来。但是呢，大卫的心不是要审判他，大卫的心是什么呢？要来寻找他。阿们。然后呢，九章五然后呢，这个米非波设他住在哪里呢？他是住在罗底巴，我们等下也会来看罗底巴是什么意思。好，然后九章五节，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把他接来。好，你可以把这个大卫王打发人去画起来。好，因为第一呢，这个米非波设他是瘸腿的，他动不了，他没有办法到大卫那里。第二，他也害怕大卫，所以他也不愿意到大卫那里。但是呢，大卫要以恩慈待他，所以就打发人去把他接来。好，不是绑架，是把他接来。好，然后呢，九章六节，我们请弟兄们宣读：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面伏于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你就看见了，这个大卫对米非波设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呼叫他的名字。他这个呼叫他的名字啊，里面是带着恩慈，带着一种的这个情爱，然后呢，叫听见的人觉得温柔，觉得温暖。但是呢，米非波设的反应是什么呢？仆人在此。这个就跟什么呢？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的那个浪子一模一样，对不对？那个浪子他怎么样呢？犯罪，然后呢，他要回到父家，他就打算我要做父亲的仆人。那这个米非波设的反应是一模一样。好，但是呢，大卫的心是爱他的。好，九章七节，请姊妹们宣读。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以恩慈待你，将你祖父扫罗一切的地都归还于你，你也可以常在我席上吃饭。”这里呢，大卫给米非波设有三个应许。第一个是什么呢？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以恩慈待你，是第一个。他保存米非波设的性命， 不是因为米非波设怎样的好，而是因为约拿单的缘故，是因为他与这个米非波设的父亲有过盟约，所以呢，他就要以恩慈待他。第二个应许是什么呢？将你祖父扫罗一切的地都归还你，就归还产业，原本属于他的产业都归还给他。第三个应许是什么呢？你也可以常在我席上吃饭。这个吃饭啊非常重要，我们等一下会来看。这个虽然大卫把属于他祖父的产业都给了米非波设，但不要忘记米非波设是一个瘸腿的，你给他再多的地他能够去 跑吗？他也动不了啊。但是呢，他能够在王的席上吃饭，这个吃饭对他就是很近的、便利的、享受的、丰富的。而且这个席上吃饭啊，不仅是这个食物供应很丰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那里有王的同在。因为在当时他的祖父叫做扫罗啊，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所以很多人是要米非波设的性命的。但是呢，当时在地上只有一个人对他有恩慈，是谁呢？就是大卫啊。所以呢，大卫应许他能够常常在王的席上吃饭，那里有王的同在。好，然后呢，撒下的九章八节啊，米非波设就叩拜，然后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样，竟蒙你这样看顾。”好，所以你可以把这个画起来。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样。这里你就看见米非波设有一种的悔改，他因着碰着了神的恩慈，大卫的恩慈，他就有一种的回转，有一种的悔改。好，他说：“竟蒙你这样看顾。”然后呢，撒下的九章九节啊，王就又招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然后呢，对他说：“我已将原属扫罗和他全家的一切产业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然后呢，十节的中间他就说：“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要常在我席上吃饭。”好，所以大卫又再强调一次：“啊，米非波设要在我的席上吃饭。”好，九章十一节，请姊妹们宣读。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必在我席上吃饭，如同王的一个儿子。”哇，这个大卫啊，又说，再强调一次，米非波设必怎么样呢？在我席上吃饭，然后呢，他要如同王的一个儿子。弟兄姊妹，这个王的席啊，就是预表今天的波饼聚会。我们的波饼聚会就是有份主的筵席。这个米非波设有份王的筵席，只是像什么王的儿子而已。但我们有份主的筵席，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你要看见这个大卫啊，对这个筵席是非常看重的。他不是一再强调要把产业给他，他是强调要有份王的筵席。好，然后呢，十三节又再强调一次。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因为他常在王的席上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好，所以十三节啊，他就强调：第一，米非波设他住在哪里呢？本来他是住在罗底巴，但现今他是住在耶路撒冷。然后呢，因为他常在王的席上吃饭。这也是我们的经历，我们要常在王的席上吃饭，我们要一直的吃，一直的有份，直到我们进到新耶路撒冷里。我们因着有份主的筵席，享受主恩典的丰富，将来我们就要进到新耶路撒冷里。好，所以我们从这一段撒下九章一到十三节看见啊，这个米非波设他有几段的经历。第一呢，他因着这个大卫与约拿单的盟约，他得以保存性命，这是第一个阶段，他得以保存性命，就是九章七节的前面，我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以恩慈待你，他保存性命。然后第二呢，就是归还产业，将你祖父的地都归还你。第三呢，他能够坐在王的席上，就是九章七节的最后面，你可以常在我席上吃饭。然后呢，这是前面三个，那第四个呢，就是十一节，他就像王的儿子一样。 他借着前面的应许，他就像王的儿子一样。那至终呢，就是十三节，他得以住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啊，对不起，住在耶路撒冷，感谢主啊啊，这也是我们的经历啊。我们因着相信主，主用他的血立了新约，我们得以保存性命。然后呢，我们因着亚当的罪所失去的产业都归还了，并且呢，我们能够有份主的筵席。那我们因着有份这样的筵席，有份神的生命，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子。借着这样的享受产业，享受主的筵席，将来我们要住在新耶路撒冷里。所以米非波设的经历就是我们的经历。好，感谢主。那这个就是关于米非波设经节。好，那我们也稍微看一下下面新约的引经哦。这个罗马书二章四节的后半，二章四节说啊，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后面就说啊，不晓得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好，所以神的恩慈领我们悔改，也就是说，当我们碰着神的恩慈，我们的反应就是悔改啊。好，然后呢，这跟米非波设反应是一样的。然后以弗所书二章七节的后半，我们一同的宣读哦。向我们所施恩慈中恩典超越的丰富，阿们。这里的恩慈是就给我们看见了神的恩典，它是借着什么临到我们的呢？是借着神的恩慈。神的恩典是在他的恩慈中来分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是什么样的恩典呢？是超越的恩典，有超越的丰富。不论我们的光景如何，情形如何，不要忘记有神的恩慈，把神的恩典带给我们。然后呢，提多书的三章四节和五节，这里提到三件神的属性。第一个是神的恩慈，三章四节，我们救主神的恩慈啊。后面说到他对人的爱啊，然后呢，三章五节的中间就是照着他的怜悯啊。所以你这里看见有三个东西：有恩慈，有爱，还有怜悯哦。我们都是米非波设，是瘸腿的，住在罗底巴，但是呢，神有恩慈，还有爱和怜悯，把我们带到王的席上，能够有份他恩典超越的丰富。阿们。好，那我们就看完了引经了，我们来跟身旁的同伴两两对读一下那个四个大点。撒下九章一至十三节记载大卫以恩慈待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米非波设无一点立场可以得恩，但是他竟然得着了。关于我们与神也是一样，就属灵面说，我们都像扫罗王的孙子两腿残废的米非波设一样。大卫对米非波设的恩慈表征神的恩慈。阿们。OK， 所以第一大点呢，就是简单的告诉我们，这个撒下九章一到十三节记载什么呢？大卫以恩慈待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啊，应该不难记嘛哈。大卫以神的恩慈待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那请问米非波设有没有资格享受他的恩慈呢？第二大点告诉我们，米非波设无一点立场可以得恩，但是他竟然得着了。那关于我们与神也是这样，我们没有任何的资格能够得着神的恩慈，但是我们竟然得着了，感谢主。所以米非波设的经历就是我们的经历，我们和神也是一样。所以第三大点说，就属灵一面说，我们都像扫罗王的孙子。我们是怎样呢？两腿残废的米非波设，我们都像米非波设一样，是神的仇敌，也是两腿残废的，但我们竟然得着神的恩慈。那大卫对米非波设的恩慈啊，表征什么呢？表征神的恩慈。好，我们再顺一下这个思路哦。这个撒下九章一到十三节记载什么呢？大卫以恩慈待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请问米非波设有资格得着恩慈吗？没有，他是无一点立场可以得恩，但他竟然太好了。关于神，我们与神也是一样， 就属灵面说，我们就是扫罗的孙子，两腿瘸废的米非波设一样。但是呢，大卫以恩慈待米非波设，表征神恩慈。感谢主，我们跟身旁同伴两两口语讲一下四个大点。阿门。好，那我们就至少讲过一遍哈。那我们再跟身旁的同伴两两用灵对读一下第一大点下面的五个终点。大卫因着约拿单的缘故，觉得有义务以恩慈待扫罗家存留的任何后裔。他问扫罗家的一个仆人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以神的恩慈待他。”仆人对大卫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米非波设，是两腿残废的。”大卫告诉米非波设，他必因他父亲约拿单的缘故以恩慈待他，并应许米非波设要将他祖父一切的地归还他，并且米非波设可以常在王的席上吃饭。大卫王保存他的性命，归还他一切的产业，并邀请他同席吃饭。大卫将原属扫罗和他全家一切的产业都归给赐给米非波设，米非波设常在王的席上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阿们。好，感谢主。好，这个一二终点啊，就说到大卫啊对约拿单米非波设的恩慈。好，这个第一终点就说呢，大卫因着约拿单的缘故，好，他在约拿单还活着的时候，大卫与约拿单有过盟约，我们等一下会读到。然后呢，大卫就觉得有义务以恩慈待扫罗家的后裔。然后呢，这个约拿单只剩下一个儿子，就是米非波设，他是两腿残废的。所以一二终点我们可以看见大卫以恩慈待这个米非波设。然后呢，三四五终点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对米非波设的应许。好，他应许有什么呢？第一就是以恩慈待他，然后呢将祖父的地归还他，然后呢米非波设可以常在王的席上吃饭。好，那三四五终点都在讲这一件事情，而且呢在王的席上吃饭他讲了三次，说明这个真的非常重要。第五终点就说，后面就说米非波设常在王的席上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所以他在王的席上吃饭，他一坐在那个桌子啊，他就看不到他的瘸腿了。他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王席上一切丰富的食物。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有份主的筵席参加聚会，我们不要看我们的光景，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是恩典超越的丰富啊。那同样的，当你觉得你是瘸腿的、软弱的，你该怎么办呢？快快来到王的席上来看恩典的丰富。所以呢，一面他有份主的王的筵席，但另一面他仍然是瘸腿的。米非波设会不会因为吃王的筵席他的瘸腿就医好了？不会的，还是瘸腿的。但是呢，他可以一直的享受这个丰富，他仍然是软弱的，但是呢王席上的那个丰富一直都有，一直都在，他只要一直的吃，感谢主，这个丰富都是供应给他的。好，这是第一大点，说到大卫对米非波设的恩慈，以及大卫对米非波设的应许。好，那我们接着来到第二大点。好，那这里呢，我们要来看米非波设，他这一个人，他是一点立场都没有的，他没有资格得着神的恩慈。好，我们先请弟兄们读第一终点：米非波设在大卫面前一点地位也没有。为什么没有地位呢？是因着他的这个祖父的缘故，因着扫罗的缘故。因为扫罗这个后半辈子啊，几乎都在追杀大卫，所以呢，这个大卫是扫罗的仇敌，扫罗也是大卫的仇敌，所以呢，米非波设啊，在他的感觉里面，他就是大卫的仇敌， 所以他没有一点地位可以得着恩典。好，所以当这个扫罗死掉和他的儿子 死在战场的时候，这个米非波设的乳母一听见这个消息就赶快逃啊，就把米非波设带走，因为怕大卫会来杀他们。好 OK， 所以呢米非波设是大卫的仇敌，所以他一点地位也没有。好，请弟兄们继续读第一小点。他的蒙恩不是因着自己，乃是因着，好，这个另一个人是谁呢？就是约拿丹。好，我们的得救也是一样，我们是凭自己得救吗？也是因着另一个人。我们的另一个人是谁呢？嘿，是主耶稣。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约拿丹。啊，那谁是我们的扫罗呢？主啊，就是撒旦。哎，我们都是撒旦的后裔啊，对不对呢？我们都是可怒的儿女，但是我们有约拿丹，他是我另一个人，他为我们立了新约，使我们能够得着神的恩慈。好，请弟兄们再读第二小点。一个罪人在神面前也是如此。感谢主，我们有扫罗，但我们也有约拿丹，主是我们的约拿丹。好，请姊妹们读第二中点。米非波设住的地方罗底巴，是希伯来字，意思是没有草、没有草场的地方。今天的世界就是罗底巴。哦，所以罗底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没有草、没有草场的地方，就是啊，没有神圣生命供应的地方。它没有草，草就表征这个神圣生命的丰富。啊，它没有草，就是没有这个神圣生命的供应。啊，今天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当我们远离神，我们就是住在罗底巴，没有神圣生命的供应。那米非波设也是一样，他远离大卫，他所住的地方就是没有供应的地方。阿们。好，请姊妹们再读第一小点。逃离大卫的米非波设是住在无草之地，没有任何生命的供应。好，所以无草之地就是表征没有任何生命供应的地方。所以我们一远离神，我们就是在没有生命供应的地方。好，第二小点，请姊妹们再宣读。一个远离神的罪人也是住在无草之地。哦，所以远离神的罪人也是住在无草之地。那请问呢，啊，这个米非波设他住在那样的地方，他有想要去找大卫吗？他是一点都没有想，他巴不得能够离大卫越远越好，怕被杀。那怎么办呢？他如何被带回到大卫面前呢？好，我们请一同宣读第三终点。不是米非波设去找大卫，乃是大卫打发人去把米非波设接来。哦，这个撒下九章四节我们刚刚也读了，王说啊，他在哪里？这也是神在创世纪三章九节的呼召，神呼唤那人，你在哪里？哦，所以呢，这里有个三章创世纪三章九节有一个注解，他说啊，这个亚当和夏娃知道他们的结局是死亡，就躲避神的面。然而神来寻找他们，不是宣告审判，而是向他们传福音。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向罪人传福音。这个罪人都是住在罗底巴无草之地，他们可能没有感觉，但我们知道那是罗底巴。他们会主动来找主耶稣吗？可能会有啦，但很少很少。他们需要有人受王的差遣，受王的打发，去把他们接来。主正在呼召人来，但需要有人去把这个米非波设接来。要不要答应主的呼召呢？阿们，我们要答应主的呼召，把米非波设接来，带到主的面前。阿们。好，那这个米非波设被带到王的面前呢，啊？大卫不是说：“哎，你该死！”哦，不是哈。这个大卫说什么呢？我们读第四终点。大卫说：“米非波设时，心里有一种连续的感觉，声音里有令人喜悦的声调。”太好了！这个米非波设他一到大卫面前，我相信他想的就是大卫来跟他算账了，不是算他的账，算他岳父不是他祖父的账。但是呢，大卫却是呼叫他的名字，米非波设。好，他说啊，这是一种带有连续的感觉，然后呢，声音里有令人喜悦的声调。 这样的呼叫啊，就叫米非波设的心得着温暖，得着安慰，使他得着安息。好，请弟兄们读一下第一小点，在这句话的深处有一个心，表明神的心是如何。神的心是如何呢？就是要爱他，怜悯他，供应他，挽回他，这是神的心。哦，所以你看大卫啊，对米非波设的那个反应，你就可以看出神对罪人的心。神的心是恩慈的心，爱的心，怜悯的心，要把米非波设一个一个的罪人带回来，带到王的筵席上。好，请姊妹们读一下第二小点，大卫的心满有恩慈和怜恤。阿们，这个也是神的心，神对罪人的心也是满有恩慈和怜恤。好，这里呢，引经就是撒上20:14，这个就是这个约拿单和大卫所立的盟约。那个时候大卫啊，他还在被扫罗追杀，但是呢，这个约拿单是神给大卫的一个供备，能够逃避扫罗的追杀。那在那个时候呢，这个约拿单就和大卫啊立了这个盟约。我们请弟兄们读14，我活着的时候，你要以耶和华的慈爱待我，免我死亡。你可以把以耶和华的慈爱待我。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见大卫对米非波设的恩慈，不是他的恩慈，是谁的恩慈呢？是神的恩慈。好，请姊妹们读15，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每一个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慈爱。可以把最后一句话画起来，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慈爱。这个就是这个约拿单和大卫所立的盟约。因此大卫对米非波设的心是蛮有恩慈和怜恤。好，那我们再来到第三大点。好，第三大点是说到我们呢，在属灵里面我们都是米非波设，是这个扫罗的孙子，是两腿残废的，我们是神的仇敌，我们也是两腿残废，就是我们是软弱无力的。好，那我们请弟兄们读第一中点，米非波设虽然常与王同席吃饭，但他的两腿仍是瘸的。他虽然常与王这个有份王的筵席，但是他的腿啊仍然是瘸的。好，他并没有因为这样他的那个瘸腿就变了。那我们的经历也是这样，我们并没有因为我们得救了，我们的肉体有任何一点的改变，不会的，我们那个罪的性情仍然在，我们的软弱还是在。那我们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能够有份主的筵席，我们能够享受王的丰富。你看，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软弱的人，常常违背主话的人，我们够资格有份主的筵席吗？是没有资格的。但是我们既然能够有份，虽然我们一直在享受主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要对我们这个天然的人有任何的盼望。我相信这个米非波设也对他的瘸腿没有任何的盼望了，他只要好好在王的席上吃饭就够了，在那个席上有丰富的供应，有王的同在。当他有份王的筵席，他就看不见他的瘸腿。阿们，我们也不要看我们的瘸腿，我们只要好好享受王的筵席。阿们。好，那请姊妹们宣读第二终点，米非波设蒙大卫恩待之后，他只看大卫桌上的丰富。Amen。
这个不晓得弟兄姊妹读完这一篇前半段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感动啊？我们的神实在是一位怜悯的神，他总是在各方面来怜悯我们，以他的恩慈良善临到我们。好，那么第三大点呢，的确给我们看见这个我们都像扫罗的孙子，两腿是残废的米非波设一样。那这里刚才有讲到米非波设虽然常与王同席吃饭， 但他两腿仍是瘸的。阿们，弟兄姊妹，你是健全的还是瘸腿的呢？我们每一个人坐在这里都是瘸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是完全的，我们的光景就是这样。那这个弟兄在信息里面特别讲到，我们不太会说到人是瘸腿的这件事情，因为这不太礼貌，对不对？但事实上呢，我们真的是瘸的，阿们。但无论如何，我们需要看见，事实上在以色列人中间，事实上就是这样。你看，我们看见在四福音书里，有许多瘸腿的、瞎眼的，甚至有一个在毕士大池那里有一个38年的摊子，他想要凭自己的能力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来到那个池子面前是没有能力的。那我们的光景也是这样，我们是不可能凭着自己行善来得神的喜悦，我们就如同这个摊子一样，两腿残废的米非波设一样。但是呢，这里却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恩典。米非波设蒙大卫恩待之后，他只看大卫桌上的丰富，而不看桌下自己的瘸腿。好，那么弟兄说到，我们的光景常常是这个坐在桌上，然后常常不经意的再看看自己的瘸腿，坐在桌上，然后不经意再看看自己的瘸腿，这是不需要的。我们只要好好的享受这个桌上的筵席，阿们。所以我们不应该这个看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瘸腿。所以第三重点说到这个一到二主词是什么呢？主词是米非波设。第一重点是说到米非波设虽然常与王同席吃饭，但他仍是瘸腿的。第二重点说到米非波设蒙大卫恩待之后，他只看大卫桌上的丰富，而不看桌下自己的瘸腿。好，这是讲米非波设。从第三重点开始，三到五的主词是讲到我们，讲到我们，我们像米非波设一样，虽然是瘸腿的，却能在王的筵席上吃饭。主啊，我们虽然是瘸腿的，却能在王的筵席上吃饭。你有没有吃到饭啊？有没有享受到这个丰富的筵席啊？阿们。对，好，那这里说到这个筵席是不是呢？我们需要看见，其实这个桌底下我们是瘸腿，但是桌上满了基督那一个追测不尽的丰富。每逢我们来到主宴席的前面的时候也是这样。好，第一小点，我们两腿虽瘸，不过是在桌下。好，你把那个桌下圈起来。好，第二，我们得救以后应当忘掉我们瘸了的双腿，而坐在我们王的王耶稣基督的筵席上享受他。好，所以呢，我们不要这个常常看自己瘸腿的光景，不要拿出来看。越看自己你就会越软弱。这个弟兄在信息里面交通到，我们若看自己的光景就会软弱沮丧，主可能要问我们说，你到底在看什么？不要再看了，你们要看我。阿们。要看这桌上的丰富，要看主自己。我在这里就想到一首诗歌，有一首诗歌讲到，转眼将耶稣观看，注目仰望他的容面。阿们。那所有事物在他荣耀光中都要次第变色成朦胧。所以我们不要看自己的光景，乃要看主。好，在罗马书14章17节，这里说到，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大概叫我们要吃要喝，这里又说不吃不喝，不在于吃喝。这里是说我们不要在于属地的吃喝，要在于属灵的享受。这个享受就是享受神做我们的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好，在这里尼西米这里8章10节说到，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羊，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 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为耶和华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好，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更多的来吃喝享受主。好， A 小点，每当我们看自己就会发现我们是瘸腿的，我们就会沮丧啊，我们就会沮丧。你有没有发现每次你看你的软弱的时候你就会沮丧啊？那我们有时候不只看自己的瘸腿，也看别人的瘸腿，说你看这个弟兄，你看他怎么会这样，不但自己软弱沮丧，看别人更沮丧。所以呢，不要看自己也不要看别人，好不好？阿们。 B 小点，我们只当看主桌上的丰富，并享受这些丰富。以弗所三章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的，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福音传给外邦人。啊，我们要看见主的丰富是追测不尽的丰富啊，所以我们只管来啊，只管来享受它，只管来吃喝这些桌上的丰富。好，第三啊小点，我们一起读。阿们。好，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对，只管吃。哦，这个你到桌上去啊，不要在那里再看自己。你看哪有人去参加研习一直在看桌下的？没有吗？去到研习参加宴客就是要吃，所以今天我们也同样的只管吃。好，这里引经约翰六章五十节，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六章五十一节说到人若吃这粮，五十三节说到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里面。这也说到吃说到喝。六章五十四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五十五节，我的肉是真正的食物，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五十六节，吃我肉啊，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好，这里是讲到我们在这里不仅是外面属地的吃喝，我们更是要有一种属灵的吃喝啊。当然这里的吃啊，特别讲到主的血主的肉，指明我们需要求主的血不断的洁净我们赦免我们。每次我们来到主的桌子面前，对不对？每逢主日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吃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这里吃主喝主享受主。但是我们不需要再看自己的软弱自己瘸腿的光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是要来看这位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就是耶稣。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的来注意啊，注重啊这位耶稣，转眼来观看这位耶稣，不要看自己的光景。阿们。只管来享受他的丰富。好，那这里还有引用这个马太八章十一节，在诸天的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马太二十二章二节啊，诸天的国好比一个作王的人为他儿子摆设婚宴。启示录十九章九节，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好，那这里说到呢，不仅今天在召会时代，在今日的召会生活中，我们要享受筵席。在每逢主日我们是不是来享受筵席呢？是的。但是到将来到主来的时候，哈利路亚，我们这些要被请赴羔羊婚宴的有福了。我们要享受主做我们真正的筵席。好，第四重点，我们一起读。好，十二章希伯来十二章十二节，望断以及于耶稣，你把它画下来，就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与成终者。希伯来二章九节，唯独看见了耶稣，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好，这就讲到我们要看看谁呢？看耶稣， 望断以及与耶稣。好，那再来第五终点，我们若看神所摆在我们前面的丰富和恩典，我们就会有平安，我们的心就会得着满足。好，那补充一下刚才讲那个内顾自己，你把它画下来哈。我们该从我们内顾自己转离啊，这个信息在信息里面弟兄有交通到，内顾自己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杀手啊。我们若内顾自己，自我反省啊，那在那里自我分析，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会落入这个仇敌的诡计。所以我们不要看自己，只要看在摆在我们面前神的丰富与恩典，我们就会有平安，心就会得着满足。马太五章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你把饱足圈起来。马太十四章二十节，众人都吃并且吃饱。好，那你吃，你有没有吃饱？你看我们来到主的筵席这里的时候，有没有吃呢？说实在的，我们都有吃啊，但是有没有吃饱？哎，那就不一定了。所以我们需要吃，更要吃饱。好，再来第四大点，我们一起读。大卫对米非波设的恩慈，表征神的恩慈。阿们。好，那这四个大点事实上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大卫以恩慈来待米非波设。那米非波设没有任何的立场可以接受这样的恩典，但是他竟然得着了。那今天呢，我们也都像米非波设一样那最后就应用到我们的身上。大卫对米非波设的恩慈，表征神对我们的恩慈。好，神对我们的恩慈。好，那刚才引经应该 都有提到哈，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二章四节，还是你藐视他丰盛的恩慈宽容与恒忍，不晓得神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好，这个二章七节，显示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中。提多三章四节，然而我们的救主神的恩慈和他对人的爱显现的时候。提多三章五节，阿们，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本于我们所成就的义行，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涤，还有圣灵的更新。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恩慈，看见了爱，也看见了怜悯，对不对呢？这都是很重要的关键词。好，第一个就讲第一重点，就讲恩慈的定义什么是恩慈呢？恩慈是一种仁慈的良善，出自神的怜悯和爱。好，恩慈的良善出自神的怜悯和爱。以弗所二章四节说到，然而神富于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所以怜悯是出这个恩慈是一种仁慈的良善，出于神怜悯的爱。好，那第二重点是讲到恩慈与拯救有关。好，第二重点我们一起读，乃是我们救主神的恩慈和爱拯救我们，使我们与人有别。好，是我们救主神的恩慈和爱拯救了我们，所以呢，因着恩慈与爱，就使我们得蒙拯救。好，第一小点，好，第一小点说到恩典与我们的得救有关。神的恩典，神恩典将救恩带给人，我们因主的恩典得救。好，提多三章这个七节说到，叫我们既因他的恩典得称义。这个称义主要是指那个客观的得着称义，也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得救，得蒙神的救赎，蒙神称义。好，那第二小点讲到恩典是照着神的怜悯，我们一起读提多三章五节说，神救了我们乃是照着他的怜悯。一面来说，我们是不是得救了？得救了，但我们的得救是靠着神的怜悯。好，那 A 小点是讲到怜悯与恩典的关系。好，这里说到神的怜悯比神的恩典够得更远。好，我们可以说怜悯是载着恩典，把恩典带到我们这里来。 好，罗马书九章十五节，这里讲到我要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对神动怜恤就对谁动怜恤。九章十六节，不在于那定义奔跑的，只在于那施怜悯的神。罗马九章十八节，神愿意向谁施怜悯就向谁施怜悯。九章二十三节，且要在那些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彰显他荣耀的丰富。希伯来四章十六节，为要受怜悯得恩典做应时的帮助。好，这里讲到怜悯与恩典的关系，神的怜悯比恩典够得更远。好， B 小点，我们可怜的光景造成了我们与神之间广阔的缺隙。好，广阔的缺隙啊，弟兄说到这是非常严重可怜啊，广阔的缺隙。 C 我们一起读，神的怜悯乃是横跨这缺隙的桥梁，把我们带到他恩典的救恩里。所以感谢主，虽然我们与神之间有广阔的缺隙，但是这里有神的怜悯要横跨这个缺隙，作为这个桥梁，使我们与神能够连结在一起。好，第三小点一起读，在提多三章四至五节，保罗不是说到恩典，乃是说到恩慈爱。好，我们来看这里的引经，提多三章四节，然而当我们救主神的恩慈和他对人的爱显现的时候，你可以把恩慈爱圈起来。提多三章五节啊，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本于我们所成就的义行，乃是照着他的怜悯。所以好，你把这三个词就讲到提多三章四到五节啊，进一步的说到三个重要的词，就是恩慈爱还有怜悯。好，那 A 小点说到爱是恩典的源头，我们一起读，在约翰一书，我们摸着父的爱做恩典的源头。好，父神的爱做恩典的源头。好，这里引用约翰一书三章一节，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爱。四章九节，在此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四章十节，不是我们爱神，乃是因为神爱了我们。阿们。好，这里讲到爱是恩典的源头。 B 小点说到恩典是爱的显出。好，我们一起读，父神的心里有爱，这爱借着子彰显出来时就成了恩典。所以爱是在父的里面，但是若不借着若不借着子彰显出来那这个爱就永远在父的里面。那当子把神的爱彰显出来，这就叫做恩典。所以恩典是借着爱彰显出来。阿们。好，那再来呢， C 小点讲到恩慈是神赐给我们的态度，我们一起读，恩慈。对，恩慈是神赐恩典给我们的态度。那弟兄在信息里面讲到，这与神的心肠有关，神的心肠乃是慈爱的，恩慈的。好，那以弗所二章七节有讲到，向我们所赐恩慈中恩典超越的丰富。好，第一讲到正确的次序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读，我们有怜悯爱和恩慈，自然就会有恩典。虽然不是突然间恩典就临到我们，我们需要看见这里是有神的怜悯这里有神的爱，这里有神向着我们的恩慈，至终临到我们就叫做恩典。阿们。好，那一我们一起读，我们神与父向我们显示爱怜悯和恩慈，他借此拯救我们。好，所以有了这三个怜悯爱恩慈结果就成了我们的恩典，这恩典就拯救了我们原来我们都是不配的，欠债的，但是在这个恩典中，神满了同情，让我们能够回到神这里神是借着审判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叫我们得救。 好，第三终点讲到那个恩典的展示哈。好，我们来读一下，在要来的诸世代、千年时代和将来的永远，向我们所施恩慈中恩典超越的丰富。在要来的诸世代是指着千年国时代，还有将来的永远。然后呢，神要显示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恩慈中恩典超越的丰富。所以整个新耶路撒冷就是一个恩典的展示。阿们，恩典的展示。好，第一小点，神的恩典是在神的恩慈中赐给我们的。好，这个好。第二小点，我们一起读：神恩慈中恩典的丰富，超越过限制。好，这里你把那个限制画起来。好，这个恩典的丰富是超越各样的限制。所以弟兄在信息里面说到，没有一个罪人是不能得救的，除非他拒绝福音，他不愿意得救。否则呢，神的救恩必在恩慈中临到每一个人。好 ，A 小点，这些是神自己的丰富，做了我们的享受。好，以弗所三章八节说到，这恩典赐给了我这比众圣徒中最小者还小的，叫我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好，所以这是神自己的丰富，要作为我们的享受。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好的信息。保罗将这个恩典的丰富、追测不尽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呢？阿们，就是要将恩典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不是因为要去这个守一个律法宗教，说今天传福音时间到了，我们要传福音。不是的，我们乃是要把恩典这个恩典的丰富当作福音传给外邦人。好， B 小点，我们一起读。直到永远。好，要公开显示出来。以弗所二章七节，好在要来的诸世代中显示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恩慈中恩典超越的丰富。这里讲到要来诸世代中显示显示。好，再来第四重点，我们一起读。好，那里的果子有哪些人，我们一起读五章二十二节，加拉太书。但那里的果子就是爱、喜乐、和平、恒忍、恩慈、良善、信实。好，这里的那里的九种果子，其中有一个就是恩慈。太好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所需要的美德。好，第一小点，我们既已穿上了新人，是神的选民、圣别、蒙爱的人，就需要穿上连续的心肠和恩慈。哥罗西三章十节说到，并且穿上了新人。三章十二节说到穿上连续的心肠、恩慈、卑微、温柔、恒忍。那把这两处经节摆在一起是非常特别的。穿上新人就是穿上什么？就是穿上这些的美德啊。阿们，穿上新人就是穿上连续的心肠、恩慈、卑微、温柔、恒忍。所以说什么叫穿上新人，就是在我们身上能不能活出基督这一些的美德，这叫做穿上新人。好，第二小点，使徒保罗以恩慈做神的指示。你把神的指示画起来，并且他嘱咐我们要常留在神的恩慈中。所以今天保罗做指示的资格和那个美德是什么呢？就是恩慈。哇，所以我们今天作为神的指示，今天在我们身上必须有这样的美德。阿们。零后六章四节零后六章六节，这里也讲到恩慈。罗马十一章二十二节也讲到，你看神的恩慈。好，第三小点，我们一起读。爱是有恩慈，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怜，彼此饶恕， 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好，你把这三个关键词圈起来。第一，我们要以恩慈相待；第二，要心存慈怜；第三，我们要彼此饶恕。好，这三个非常重要。好，那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个第三大点跟第四大点哈。第三大点主要是讲到啊，就属灵里面，我们都像扫罗的王孙子，两腿是残废的米非波设一样。好，然后呢，接下来就说到，虽然米非波设常与王一同坐席吃饭，但他两腿仍是瘸的啊。但是呢，米非波设蒙大卫的恩待之后，他只看桌上的丰富，不看自己桌下的瘸腿。那应用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我们像米非波设一样，虽然是瘸的，却能在主的筵席上吃饭。阿们。那么第四，所以我们应该从我们内顾自己的光景转离，并且忘断于耶稣，就是这位主，只看神摆在我们面前的丰富恩典，我们就会有平安。好，我们第三终点，刚才忘了两两导读一下，对说一下。好，那我们跟 第三第四一起对说一下好了。我把第四也讲完。那第四呢，讲到大卫对米非波设的恩慈，表征神的恩典，神的恩慈。首先讲到恩慈的定义是什么，那恩慈是一种仁慈的良善，出自神的怜悯和爱。第二，讲到恩慈与拯救有关，乃是我们救主神的恩慈和爱拯救了我们，使我们与人有别。阿们。好，翻过来第三，今天我们要看见，在要来的诸世代、千年国的时代和将来的永远中，神要显示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恩慈中恩典超越的丰富。末了，我们要看见纳灵果子中的一项是恩慈，这是我们该有的美德。最后我们要总结在爱是有恩慈的，我们要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怜，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好，我们就两两一人讲一个大点好不好。来，好，感谢主。这个末了弟兄在后面讲到这个灵前十三章有许多的美德，当然其中有一个就是恩慈。所以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这三件事：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怜，彼此饶恕，这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阿们。所以盼望我们都被神的恩慈感动，因他的恩慈和怜悯得救，叫我们能够活基督，特别是活出这三种优越的美德。我们再讲一次，哪三种呢？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怜，彼此饶恕。好，我们就祷告一下好了。